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非常高兴进入了第七讲，讲存在主义。我们上一次介绍了十九世纪存在主义两个板块，一个是科学革命带来的科技理性，所谓这个科学理性已经把工业革命的成果已经变成了世界近代史上不可逆转的一个事实。但是同时呢，有一批带有诗人般的这个敏感的哲学家开始思考，在巨大的工业革命面前，我们人类是不是显得越来越无可奈何了。所以说哲学在这个时候呢，跟很多与传统的表达方法不一样的言说连在一起，我们称为呢非理性主义。记住，非理性主义不是反理性，因为从文艺复兴一直到十九世纪，整个西方哲学的这个主流是理性主义。理性主义啊，它的理性化的过程也是跟科学技术的进步连在一起。那么科学技术巨大进步的同时，倒有一部分人感觉到人生无常，所以说这一部分敏感的人在当时是非常少的。所以我讲到了叔本华，讲到了尼采，当时是非常孤独的，甚至在他们活着的时候没有看到自己应该有的尊重。但是在他们去世以后，特别是一次大战以来，一直到二次大战，整个西方哲学这种非理性的变成了主流。那么自然科学为主的一批呢，就是一批哲学家，他们走的是另外一条路。所以我们今天介绍的是非理性的主流，就是存在主义。那么那一批科学家所走的路呢，很奇妙。另外一个话题，什么话题呢？叫现代物理学。现代物理学对人类未来跟命运的挑战，就是有一批像爱因斯坦啊、德布罗意啊、海森堡啊这批现代物理学的成就，他们倒在某种程度上引领了哲学界走向了神秘主义思考。这是另外一个话题。现在我们看纯粹的作为哲学主流的存在主义，我先把背景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存在主义呢，作为一个哲学思潮，是一次大战到二次大战以后50年代，然后1980年让保罗沙特的存在与时间翻译成中文，文革在中国结束了，所以存在主义又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中国又风行了20年。所以说整个在这个20世纪，如果对人类的未来跟人类的命运有所思考的人呢，我们都把它算成广义上的存在主义。这个里面有哲学家，有艺术家，有诗人，有心理学家，还有很多科学家。所以我看几个标记性的时间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1900年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出来，梦的解析。我们知道1870年被称为实验心理学，由冯特所创建，跟医生的诊断连在一起，跟医疗连在一起。但是医学心理学之外的进入人类的无意识、潜意识、精神阶段的呢，那个思潮是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开始的。那么在1914到1918一次大战，1939到1945二次大战，1947到1991冷战，在这个里面跟基督教有关的是凡尔公会议召开了第22次公会议，是2000年来唯一没有谴责不同思潮的公会议。凡尔公会议啊，是一个历史性的划时代的，也是在这个公会议上呢，第一次把罗马教会以外的我们当成主内的弟兄姊妹。所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个，比我们先和好，先修和啊。然后大家知道中国大陆10年文革，2001年911又是一个转折点。911的转折点在哪里呢？就意味着冷战作为世界历史的主要问题，变成就像亨廷顿所预言的文明的冲突。所以911以后不断地有人在反省，20年前我们抨击亨廷顿，我们非常气愤地站在不同的传统面前跟他抬杠，认为他认为冷战以后是文明冲突。这20年来越来越感觉到他讲的有道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们下一次要提到。好，那么 看看图，这一百年来发生了什么？沙拉热窝事件，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者刺杀这个奥地利王室成员，一次大战开始了，死了多少人？一次大战，那个时候介于冷兵器跟热兵器的这个混合时代，还没有导弹，对吧？士兵还要短锋相接才行。第一次世界大战，犹太大屠杀发生在二次大战。你看这些无辜的妈妈跟孩子啊，几百万犹太人被印度，他们是犹太人被屠杀，被出过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的德国人。所以我在日本访问的时候，跟日本的牧师说，我们反对种族主义。我们不能说哪个民族高贵，哪个民族卑贱，哪个民族伟大，哪个民族残忍，要看某一个特定的时间里面，这个民族的精英阶层的哲学思想是什么。这个哲学搞得好，这个民族就是天使，搞得不好就是魔鬼。我日本的牧师很感恩，觉得我没有把日本民族给彻底给 贬下去，对吧？德国就是这样子，那有路德啊，有贝多芬啊，有歌德啊，这么伟大的民族，但是在这个时期的德国的国家哲学出了问题，所以走向了希特勒，走向了恶魔的路。你看死了多少人，这些都是经典的黑白照片。好，四巨头，三巨头啊，大家都认识，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为了对抗希特勒的专制啊，上面还有穆苏里尼，还有我们的蒋介石总统总裁啊。看看希特勒，德国人，魔鬼，我们讲他是个魔鬼恶魔。艾森豪威尔，德国人，德国裔美国将军艾森豪威尔，他是欧洲盟军的最高总司令，所以他打到德国意义重大，他是来解放德国的，不是消灭德国这个民族。伟大的德国人潘霍华啊，他可以留在美国，但是他回到了德国，他是贵族，他说我是德国的贵族，更重要的，我是德国信义中的牧师，我的那么多学生在中国，我必须要回，不是在中国，在德国必须要回去。结果在希特勒灭亡前的最后一批必须要解决的名单中，他摆在第一个。就希特勒知道第三帝国很快就要灭亡了，但是他说最后行动的名单中必须肉体消灭的排在第一个，就是大神学家潘霍华。潘霍华，我们中国的很多大学教授、基督徒的学者啊，过去20年翻译了潘霍华的基本上他的全部著作，主要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传奇生活，你看。好，现在我们讲存在主义。存在主义呢，它有几个很有意思的要点，因为它的第一个特点是非理性的。非理性的，前面的这个叔本华跟尼采做了铺垫，对吧？我先把他的观点讲一下。第一个，他认为存在先于本质，强调每个人的个体存在非常重要。因为个体存在的重要，所以人的自由意志摆在他们的首要思考。人的自由意志啊，记住它是非理性的，跟理性主义传统的观点不一样。理性主义传统的观点认为人是有自由的，康德啊，但是没有办法证明，也没有办法证伪，因为人的自由意志来自于三大理念，三大的先验理念。那么马丁路德的自由意志认为，在神面前我们没有自由意志，在这个世界面前我们有自由意志。而非理性主义认为呢，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自由意志，对于每个个人来说。那第三点呢，人性是通过其生活的自主选择来决定，就是说每个个人如果说尊重他的人性的话，应该由他来决定做什么，由他个人来决定，自主选择。但是呢，理性在生活中让开，理性后来在这个时候跟机器连在一起了，跟自然科学的那个定律连在一起了，所以在非理性主义时代的理性呢，完全跟自然科学科学性连在一起了。好，个人是自由的，要承担自己的意志选择， 社会是非自然的，社会的道德是虚伪的。所以呢，著名的名言是世界是黑暗的，人生是悲观的。沙特的名言是他人就是地狱。所以文革以后，中国七七届七八届一直到七九届的大学生一个个都是思想家。原因什么呢？大部分都经过文革的狂热，被骗狂热反省，然后走上自己符合自己内心自由和尊严的路。所以当时他人就是地狱呢进入了中国大陆，一下子引起很大的轰动。那么存在主义里面呢很混杂，它是一个运动，它既有这个既有 Kierkegaard 的台湾香港翻译成奇克果，它是基督教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也有俄罗斯的东正教的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在座如果对这个存在主义感兴趣的话， Kierkegaard 的不一定能看懂，他那个文字写得很枯燥，支离破碎的，留神学家去看。但是呢，如果想了解存在主义的话，看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法国的大作家巴尔扎克小说首先是他翻译成俄文，文笔优美的不得了。但是如果看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我们就理解为什么十九世纪下半叶人类最优秀的思想家都可以算存在主义。为什么呢？因为整个科学的发展，人的尊严跟价值摆在哪里？是服从一个专制的意识形态，还是走自由主义的哲学思潮？好，人类都是显得不知所措。所以看看这些哲学家写的东西。那还有尼采，我们上一次讲到了尼采，今天我们要讲到沙特，要伽缪，最后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是个天主教徒，他是一个大哲学家，人生的中途呢离开了天主教，晚年去世前又回到了天主教。海德格尔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但是不管怎么争议，存在主义哲学就是以他最重要，存在主义思潮以沙特最有名，存在主义思潮的起源三个就是这个 Kierkegaard 的奇克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尼采是一个疯子，大学者，大思想家，所以大思想家、大学者讲的疯子话讲得过头了，人们也会觉得他是讲出这个时代的疯狂。所以我们经常发现不了解尼采以为他是骂耶稣、骂基督、骂新约，我们为什么研究他？实际上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大思想家已经疯狂了，所以他这个疯狂已经没有任何跟他个人连在一起了，而是呼出这个时代的声音，从这个角度唤醒了很多基督教的神学家。好，陀思妥耶夫斯基，建议大家这本书一定要看，卡拉马佐夫兄弟。如果卡拉马佐夫兄弟能够有空一个漫长的冬天看完的话，我们就理解为什么俄罗斯十月革命来到之前，俄罗斯进入他的民族历史上最苦难的时候，秘密在哪里？忘掉了十字架的真理，整个东正教会变成了国家教会，就像潘霍华时代的德国信义宗，整个国家教会完全屈从于沙皇。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个小说，大家有空非常值得看，中文有好几个版本，翻得非常好，有俄文翻的，有英文翻的，有其他文翻译过来的。那《死我手记》，又叫《地下室手记》，又叫《死我手记》，罪与罚，我上次讲到的一个年轻的大学生为了救一个农家女，把那个坏人给杀掉了，但是内心受到良心的谴责，到警察局自首。警察局说，你长得又瘦又小，你还杀一个一米八几的大个子，不可能，你是到这来混饭吃。结果他一路上就感觉到，我是杀了人，我有罪，但是他是坏人，拿破仑能杀我，为什么不能杀？他崇拜拿破仑，所以一直在良心上受到惩罚，在思考着人生无常，很有意思。罪与罚是这个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有名的，也是拍成电影的，非常有名的。所以哲学上呢，这几个人大家我刚才讲的对吧，奇克果、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存在主义的先驱， 最有名的是海德格尔作为哲学家，那个在哲学以外影响整个二次大战以后人类的精神、艺术、哲学、日常生活、知识界的这个价值取向的，就是法国的哲学家让保罗沙特。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好， Kierkegaard 的我不多讲，大家知道有这个人就行了，非常重要。我们的卡尔巴特，二十世纪新正统神学家卡尔巴特，也是在二次大战的时候这个影响了潘霍华他们一起来抵抗希特勒建立这个地下教会的卡尔巴特，我一会儿要讲到，就是在他这个地方发现了很多启发。他是德国新一宗教会的，但是他活着的时候终身不跟德国新一宗教会往来，丹麦的国家教会是新一宗。他认为教会一旦接受政府的这个管辖、经济的这个扶持，所有的这就不是教会了，所以他不跟教会往来。他爸爸也是一个近前的信徒，也是一个老板，但他爸爸年轻的时候犯了罪，哎，所以呢，这个他的妈妈就是他爸爸欺负的女佣，所以他几个哥哥跟姐姐呢，三十几岁就去世了，十几岁就去世了，所以 Kierkegaard 在心目中自己呢，始终活不到三十四岁，身上有两个罪，一个是人类的原罪，还有一个是他爸爸年轻的时候犯了大罪，所以他自己一出生长得就很奇怪，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胸脯也是窝在一起，心脏比一般人要小很多，一天到晚生病活不下去，所以他估计能活到三十四岁就不错了，很有意思的一个人啊。但是没想到 Kierkegaard 在这么一个背景中，他首先意识到在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的理性化的现代文明面前，我们基督徒怎么办？基督徒当时出现了两种趋向，一部分基督徒跟着大神学家走，成了大学的名教授，大学名教授，用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圣经的抄本啊、版本啊，的确在圣经的研究上贡献巨大。但是呢，另外一部分神学家就开始回避现代科学解决不了的圣经中的记载，开始走伦理道德的路，就是我们要学耶稣基督的伦理规范，别要去强调他的神迹奇事。还有一批神学家呢，紧紧抱着马丁路德跟加尔文的教义来排斥其他宗派。所以呢，在这个 Kierkegaard 的眼里面呢，这些都不是他所选择的有信仰的路。所以他在思考，我们能不能在这个自由主义神学跟这个基要主义神学之外走出一条符合神救恩的路，他在思考第三条路。所以他后来影响的这个卡尔巴特被称为新正统神学。结果呢，自由主义对巴特不满，因为巴特呢强调这个超验的存在，圣经中的。那么基要主义对巴特不满，说他向天主教回归妥协。但是呢，潘沃这个齐克果呢，他奠定了新正统主义的开始。二十世纪我们要讲到卡尔巴特。好，这就是存在主义因着齐克果留下的基本问题，焦虑，就内心充满着焦虑。齐克果是家里面钱多的花不了，他一辈子没有工作，他写的书都是自费印的，每次印二十本，也不敢印自己的名字送给别人，用假名，因为他家里面很有钱啊，他爸爸留下巨额财产给他，但是他始终感觉到痛苦，感觉到焦虑，感觉到人不知道什么才是有意义。所以大家看，在急剧的工业文明时期，人特别是个体人的存在意义在哪里？好， Kierkegaard 的完全拒绝黑格尔，当时黑格尔是国家哲学，整个德意志一直到俾斯麦，整个都是黑格尔的哲学占上风。黑格尔的这个哲学啊，他反黑格尔。好，他坚决否认黑格尔所讲的国家是地上神的话，所以中文又翻译成国家是地上的神话，实际上是神的话语在地上的存在就是国家，他是反对的，他是反对的。好，他的理论是人的三个层次，感性存在、理性存在、宗教性存在。理性存在到宗教性存在呢， 之间的过渡，他自己创了一个术语叫信仰的飞跃脱变，一个飞跃。所以说他说，如果我们对人类的理性有充分的这个领悟的话，我们就知道理性的局限在哪里。大家看，基本上走的是康德的路，康德的路啊。所以说康德之后一直到海德格尔，跟今天西方所有的哲学家，不是由康德出来，就是康德引申出来跟康德抬杠的。所以我知道我们在座有个别人说，我们哪怕八次，我们这八次讲座专门就康德讲，那都值得。我觉得这个话完全对的，就是我们用八次时间来分析康德哲学，我们都值得。就康德哲学是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个专门重要的一个领域，非常值得我们用一年两年三年甚至用人生的十年时间来读康德的原著。但是大家别读德文啊，我们德文再好的都别先读德文，用英文或者法文来看。因为康德跟海德格尔一样，他的很多哲学带有原创性，大量的哲学术语是他自己创的。我们看了英文或者法文会发现，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回过头来再看德文，那很多德国学者都是这样的理解康德跟海德格尔啊，原创型的哲学家。好，这几个词我们注意到，由 Kierkegaard 用的最多，一直到海德格尔都在用。你看跟康德跟西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千多年的哲学家的术语不一样，绝望、软弱、苦恼、沉沦、死亡、命运，跟整个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唯理主义的哲学家用的术语完全不一样，是吧？既不用范畴，也不用概念，也不用逻辑，也不用推理，完全不用。他用的是这些词：苦恼、啊、苦闷、啊、这还是 Kierkegaard 的。反正他的特点就认为非理性，大家知道存在主义的第一个特点是非理性，凡是理性化的哲学思考对他来说都是无意义、无价值，解决不了人内心的苦梦，个人内心的苦梦和烦恼。他的名言 Kierkegaard 的名言啊，无聊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享乐原则的秘密是一种对死亡的渴望。你看，人生存而不存在，上帝存在而不生存。那根据新约圣经，人的归属就是去死，以死去离开这个世界。你看跟尼采差不多啊，尼采比他讲的还要疯疯癫癫，对吧？所以尼采在失去记忆之前，朋友说，哎，丹麦有一个学者叫 Kierkegaard， 跟你好像差不多。尼采说，那我有空去看看他。结果还没讲完呢，两个星期不到，尼采完全失去了理智，就处在疯癫状态了。所以过了50年以后，特别是二次大战以后，人们才发现原来 Kierkegaard 跟尼采他们不约而同的就像先知一样的预见到人类互相残杀的一次大战、二次大战和多少千万人死亡的大屠杀，还有冷战，对吧？他们早就意识到。我们中文有这几种方法，但是大家看起来保证跟看尼采的一样，带着特别的准备看还可以，否则翻一翻就觉得，哎呀，这些都是不负责任的话，非理性的话，对吧？不是励志的话，不是让你汹涌澎湃感动的第二天阳光灿烂的话，全是非常苦梦。好，现在我介绍一个眼睛歪的大思想家沙特。你别看他这个眼睛歪啊，二次大战的时候救了他，他是地下抵抗组织的这个成员，被德国俘虏了，结果德国俘虏说，你这个交出你的班长队长的名字，他一个看着德国的军官说，啊，一个眼睛光这边，一个眼睛看这边。实际上沙特当时是气象兵，气象专门看云测象的气象兵，一个眼睛歪，结果用这个一个眼睛歪一个眼睛斜，德国士兵一看，像你这样子还打仗吗？就一脚把他踢走了，然后就逃出了战俘营。但是呢，他觉得很荒诞，把他抓住的时候，法国政府投降了，所以德国人抓到他不能把他关到集中营。结果呢，他还不知道德国法国政府投降了， 结果德国士兵趁他一个眼睛歪一个眼睛睁，一句把他踢开了。他走出来以后刚准备高兴告诉别人，你看我一个眼睛歪一个眼睛睁救了我，结果别人告诉他，你想得美，三分钟前法国政府投降了，所以即使你是两个眼睛都好，德国也要把你放掉。沙特他就感叹什么，人生真是荒谬哦！本来我是一个眼睛歪给我带来那么多痛苦，我原来以为一个眼睛歪是神让我借助眼睛歪救了我，没想到几分钟前法国政府投降了，也无所谓救不救了。所以最后他感叹人生是多么的荒谬，并不是按照你自己的意愿。所以沙特他好玩，他拿到了诺贝尔奖，但是公开宣布诺贝尔奖委员会后面有瑞典政府、瑞典挪威政府、挪威政府的这个成员参加，所以我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谢绝一切，100多万欧元的都不要了。好，他的名著《存在与虚无》，他1980年去世的时候，《存在与虚无》1985年好像翻译成中文。半年不到在中国卖掉了50000册，大学生啊，50000册，49,999本恐怕没人看，真正看的600多页的没有几个，北大哲学系、浙江大学哲学系、复旦大学哲学系看，但是在中国一个月不到畅销50000册，你看，就是因为它的名头，它的名头啊，存在于虚无，轰动全世界。好，但是他更有名的是他的文学作品，他也是一个文学家啊，很有名的存在主义的名言就是来自他的戏剧和小说，他人就是地狱，死无葬身之地啊，毕恭毕敬的妓女，肮脏的手，大家只要有空，你看战争期间写的，战后写的，其中这个死无葬身之地好玩，西班牙内战的时候有一个抵抗运动的游击队被抓到了，逼住他交出你们的同伙，这20多个这个共产党员在哪里，他就是不说，他说如果你说的话，我们就不给你上酷刑，要不然把你的手啊全部砍掉，就他说我反正要死，我还不如死之前捉弄他们一下，就是好好好，我告诉你们一个地方，我们躲在那个地方，因为他们接头的地方是在一个酒吧，他说好，我不带你们去酒吧，我带你们到一个无人，就是这个无名尸里面有很多这个传染病的地方，到那个墓地里去，就带着一批法西斯去了墓地，没想到到那个传染病那个大墓地里面啊，一进去发现都在里面，一网打尽以后，结果这个法西斯抓到这个队长说，我当着你们的面释放你们的游击队战士，因为他勇敢地举报你们，就把他给释放了，然后对吧，然后又当着他的面把这些人全部杀掉，结果把他释放了，他自由了。最后这个我站在了，哎呀，真是荒谬啊！我本来是想把这帮法西斯带到这个无人的这个墓地里面去笑话他们一下，说不定还让他们得上传染病，对吧？就没想到我们讲好在酒吧聚会的，怎么他们跑到这个地方了？然后本来是在密西沙嘎见面的，怎么跑到马坎去了？相差那么远，对吧？最后得出人是多么的荒谬，这个世界荒谬，所以人也感觉到荒谬。好，存在主义的整个基本的状况，记住它5个方面呢，主要指的是我们个人，我们的个人。所以根据这5个方面呢，人的这个荒诞呢，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沙特把存在主义的一个主题弄出来了，叫4个异化。4个异化，叫人跟自然异化，人跟社会异化，人和人异化，人和自己异化，人和自己 alienation 发生的异化。4个异化展示在5个不同的处境。如果我们掌握住异化跟荒谬来看这个存在主义的文学作品，我们一下子就发现能看懂了，包括他的油画，像那个毕加索的油画，对吧？走着楼梯的少女应该是很美的，厄勒的，对吧？但是在毕加索的这个下，整个是变形的。而在达利的油画中的这个人的梦， 我们梦境是美轮美奂的，可是在达利的画中的梦呢是怪诞的。就存在主义的音乐、存在主义的艺术、存在主义的文学作品都提出了一个哲学思考，就是人存在的意义在哪里，为什么人会有荒诞，为什么我们外在的工具越来越科学，我们的寿命越来越延长，我们的福利越来越完备，可是为什么我们人内心还有苦恼，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这个问题。好，这么一个波娃，二十世纪女权运动的鼻祖，女权运动从她开始的，西蒙娜·波娃，她的《第二性》这个书出来以后啊，梵蒂冈专门开了一个会，号召全世界的天主教徒不看这本书，不买这本书，就像《达芬奇密码》电影出来，第一个抗议的是梵蒂冈。同样，这本书也是的。凡尔贡会议以后再也没有禁书了，但是所有的对父母、对这个子女有，就对这个儿童的教育啊，对孩子的教育啊，有责任感的神父，都提醒天主教的妈妈和爸爸拒绝这本书，离经叛道。我们中文呢也有，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如果看的话要小心，不要给子女看。但是这个他是一个严肃的女权主义思想家，很重要。但是他的这个格调是非常非常的悲观，对人类的前途、人类的命运是非常悲观。他跟这个沙特呢是终身的伴侣，两个人就没有结婚证，真正是夫妻，但是互相约定呢，你可以有你的男朋友，我也可以有我的女朋友。他们想走出一个个人有自由选择的路，但是是终身的伴侣，后来去世的时候埋在一起。好，荒谬，存在主义一句话就是荒谬，非理性。第二性，我们中文啊，中文有好多种版本。我记得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在大学生看的时候是偷偷的从香港带过来的繁体字，不知道是香港还是台湾翻的。现在呢翻的是从法文翻过来的。好，现在再介绍一个法国存在主义的一个思想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加缪。加缪他最有名的，对我们神学是西西弗斯的神话，是来自古希腊的神话西西弗，因为他的自由意志受到了神的这个天神的惩罚，叫他把一块巨大的石头不停地推到山顶，刚停下来石头又下去，他又要下去再推，他的命运就是不断地推石头，推到山顶刚吸口气又下去，他的这个命运就是这个。这个加缪呢就把这个故事写了一个随笔，非常美，很薄，中文那个小口袋书大概只有50多页，就这个西西弗的神话，西西弗斯的神话，一个巨大的石头，很有名的。大家如果想了解存在主义，用最短的时间看两本书，一本书是西西弗斯的神话，第二本书是我与你，马丁布伯。我讲到这个海德格尔的时候要讲到，很薄，50多页。好，现在讲卡夫卡。卡夫卡也是存在主义大作家，但是他的书呢最有名的是变形记。大甲壳虫，一个银行的小职员上班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起不来了，为什么呢？膀子不见了，变成一个爪子，变成了一个大甲壳虫。结果妹妹讲，哎，哥哥早上6点钟就起来了，一家人靠哥哥的工资养啊，就到了8点钟还没起来，妈妈说让他再睡一睡吧，说不定累了，对吧？哎，已经9点钟没起来，10点钟没起来，敲门没人反应，门一推开发现哥哥不在啊，哎，根本没出来啊，然后被子一掀，啊，吓一跳，枕头上面一个大甲壳虫。妹妹刚准备拿了个东西把那甲壳虫打死，爸爸说别动，从来没见过那么大一个甲壳虫。大家就是奇怪，哎，甲壳虫的眼睛好像会说话，大家想，哦，这就是他哥哥。哎，结果大家就很难过，哎呀，怎么变成个大甲壳虫，给他点吃早饭，不像原来2杯咖啡，只能拿调羹喝一点点。然后呢 一天下来枕头上全是甲壳虫的大便。一个星期下来以后，大家觉得奇怪啊，这哪是我哥哥，对吧？明明是个甲壳虫，哥哥不见了，也不喂水，也不喂吃的了。但是他哥哥的心理状况都在，眼睛还看到家里面的变化，妹妹也不理他了，爸爸也不理他，妈妈也不理他了，最后自己又渴又饿死在床上，最后连床带罩子卷起来扔到了，扔掉了。人的命运就是这样子。卡夫卡的生活也是非常的艰难，贝吉赫去世之前唯一的好朋友，他跟这朋友说，我写了这20多部小说都是我自己写着玩的，你把它全部烧掉吧。结果这个朋友看了以后，虽然没有什么美文学，没有什么心理描写，也没有什么风景描写，也没有什么哲学的哲理，就是一些小人物很悲惨的，都跟这个甲壳虫这个命运差不多。他说也许我把它发表，说不定还有人怀念我这个朋友啊。他那个朋友就把他投稿了，没想到一次大战前后的这个匈牙利捷克，他是捷克奥匈，匈牙利捷克都是奥匈帝国的时候，一看知识界一看，哎呀，他这个小说就是把我们内心的愁苦讲出来了，一举成名。那已经去世好几年了，荒谬，整个那个时代你看，非理性的荒谬怪诞的，人们感觉到讲出了我们内心的话。可是那个整个社会的精英科学家，蒸汽机、飞机、电话、电报，整个科学革命，各种医疗卫生都出现了。但是呢，有私人头脑的人，他首先想到人类的未来命运啊。好，现在我们看海德格尔，休息一下，看看海德格尔，好吧，看看哲学的存在主义到底是什么。